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荣耀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心里运行并贯乎众人之上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所侍奉、所认识、所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再次满口满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我主复活，为你我每一位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掌权，也为我们每一位代祷。亲爱的救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也再一次我们在这里宣告你的主权完全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你的十字架再一次吸引我们众人的眼光。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穿透赤路，抛开我们的灵与魂与骨节。主要是我们众人再次在你的圣灵全然的运行掌管当中，能够得与你完全的遇见，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也奉主的名宣告，那恶者仇敌撒旦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搅扰破坏，没有任何的破口。主，我们求你用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主啊，再次你的宝血全然遮盖我们每一位孩子，特别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的宝血遮蔽他。主啊，完全的涂抹一切使得人与神之间交通的拦阻。主啊，也恳求你的圣灵来膏抹。主啊，使讲的听的同在一位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同得造就，能够一同真正来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是你保守了我们，是你赐下动作呼吸存留，好了我们今天每一位坐在这里一起从你的话来得帮助。求主你也带领我们，显明我们每一位前面的脚步，因为明天掌握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但在这里祷告，我们也为普天之下凡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来聚会的神的众教会祷告。我们信圣徒相通，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纪念祝福在任何地方，无论是最小的村落，无论是最大的人群的聚集，都恳求神你在其间运行，你全然掌权，都恳求你十字架的信息被传扬，你自己的圣名被高举。主啊，我们再次恳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你说你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就求你在众聚会里面赐下你属天的全能，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自己圣灵厉害的工作，好让我们每一位再一次从你的话里面重新得力，从你自己圣灵的光照当中重新醒察，在你自己全能的呼召里面再次委身，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上给你。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保守，也让我们每一位在这最末了的时候再次成为智慧警醒的童女一样，等待我们的新郎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接我们进入那儿永远的荣耀里面。求主在我们当中得到你一切的全能、尊贵、权柄和称颂，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要来思想如何能够在你我有限的人生里面，却能够真正带出最有智慧的投资。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么多的财富和宝贵，换句话说，你我今天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也包括这些天许多位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立定心志接受他跟随他的这些新的主内的肢体们，我们得了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到底神把这些财富给我们要我们来做什么呢？要我们 能够在今生来做出我们最有智慧的投资。这些年流行很流行一句话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既然有那么多的财，那么如果你不好好的去打理的话呢，这些财富就像圣经提到的，就把它埋起来，埋在地底下，然后呢也不去用，但是等到那一天要跟主交账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真正的来交账呢？我想到今天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是何等的可怜。美国有一位很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钞票就是面值100块的美金，那么上面呢就是印着他的头像。因为这一位对于美国的当代可以说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一位政治人物，当然也是一位很杰出的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个电的发明跟他很有关系，他放一个风筝到那个雷电里面去，所以美国人民说他是从苍天处取得闪电，然后呢从暴君手里取得民权。美国人民对他有这样崇高的评价，但是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最确定的，第一件就是纳税，第二件呢就是死亡。听在我们老中耳里呢，说只有一件比较确定，因为缴税也不确定，缴税可以偷税漏税。不过无论如何，你大概的承认死亡是非常确定，每个人无论你是谁都将面临生命的终点，没有上帝那个将是一个好像完全的结束。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不要信仰，不要上帝，那么真的就像一片浮云。其实不要说现在的人说人生是浮云，圣经里面老早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4章14节15节16节，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稍时就不见了。这不正是所谓的今天什么都是浮云。这首打油诗很有名啊，我在网上看到，当然有不同的版本啊。有个版本说一岁呢叫出场亮相，因为爸妈没跟我们商量就生下来了。10岁的时候呢是老师讲的叫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呢你还有远大的理想。30呢你还说我要奋发图强。不过40就基本定向。50就告老还乡，所以换成我现在应该回家了。60叫打打麻将，70呢拉拉家常，80呢晒晒太阳，90呢躺在床上，100叫挂在墙上。我开始还听不懂什么意思，他们说那照片上去了。那照片上去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儿女比较孝顺的有机会上去，如果不孝顺上去机会都没有。其实一眨眼一个十年，一个十年何等快速。2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豪情万丈，好像来到德国，其实那个情形就像昨天发生一样。而一眨眼人生已经两个十年过去了。我们大概也都记得10多年以前的时候，当人类要进入21世纪，我们多么的兴奋啊， Y2K 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那时候大概也有点担忧，担忧有一个虫子跑出来叫千年虫，大概很多人都还记得，万一这个虫出来把电脑什么全部咬坏，我还真的以为说会把整个硬件都咬坏。我说这虫太厉害了，因为很多那个媒体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虫不得了。那么你想想，现在一眨眼的已经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呢已经是2011年的6月中。换句话说，当六月一过完呢，其实2011年的一半已经结束。这么快速的人生，而我们看一看。 看结局是什么。大概在人生里面，如果现在就算你以100岁为单位，你看一看这个打油诗的，就知道人生其实真的，你真正能够用的时间呢，不过才不到一半。这么快速，昨天我们讲过，神要我们算日子。其实我算过一笔账，而这个账太简单了。一年是365天，你活到100岁，请问你有几天可以活呢？几天？36500天，对不对？这最简单的数学，30000多天。我请问你，现在如果你口袋里有30000多欧元，你会不会说我现在百万富翁，用不完的钱？大概不会，因为30000多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人生最多也就36500天，更何况其中掐头去尾啊，你不可能一出生就开始算日子。哇，我很棒，大概等到反应过来、觉悟过来，已经差不多10多岁了。那么再加上后面这个躺在床上啊，这个晒太阳的，大概也来不及数，就你就想数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这样掐头去，何况你不可能一天到晚24小时，你得吃饭，你得睡觉，把这些算掉的话，我算过一笔账，人生真正能够所谓自己自主的知道在干什么的，不会超过20000天。又那么快速的短暂的日子，我们怎么来善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今生？这个英国人哈，我上次提过，他讲过人生好像钟摆理论。那么最后他要走的时候，这人是很聪明啊，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肖伯纳。有一次他有很多粉丝哈，这个有一次有个女士太被他吸引，愿意成为他的粉丝，不但成为他的粉丝，还给他写了一封含情脉脉的信哈。哎呀，肖伯纳，我太崇拜你了，你看怎么样？咱们俩处个朋友。那么将来我们的结晶，哇，这个出来的话，一定是头脑像你，脸孔像我，哇，这哇，他已经在那里梦想了。结果肖伯纳给他回封信啊，说：“亲爱的女士，我非常欣赏、感激哈，你给我写这么一封信。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万一这个人生出来，头脑像你，脸像我，那么该完了，所以就拒绝了。不论如何，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但是当他要走的时候，很多人就建议他说：“哎，这个肖伯纳，你这一生啊，他活得蛮久啊，在他那个年代活到90都不太容易。你留给我们一句你觉得最重要的话。”结果呢，他说：“我觉得这句是最重要，就写在我的墓碑上。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我看完以后说：“肖伯纳，你这让我来讲，我比你早点讲，结果拿诺贝尔奖了，对不对？这么简单的话，还需要你90多岁了，你来告诉我们吗？对，谁都知道，无论活多久，那就一定是会发生的。他意思就是死亡还是一定会发生。现在的人就比较牛一点了哈，这是硬核选出来的，最牛的墓碑啊！这有意思，这个他们英国选评了最牛的墓碑。”叫 offline， 这个人他一定做 IT 的，一生都是 online， 现在知道 offline 了，一生都在线上。那么这块大概我觉得更牛哈，这个他把电脑都带进去了，我不知道这里面埋的是电脑还是人啊，其实是一个人，不过他那个一生太爱了，所以他说我到地狱里面，我到这坟墓里面，我决定还是继续烧火。换句话说，其实人生真的用圣经的话说，又短又苦又快，期间能够真正留下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没有永生，我们可以说毫无指望，快速的人生就过去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降世救人，使我们有了真正能够穿越死亡，能够真正让我们的生命从短暂的、苍白的、有限的，并着耶稣基督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能够被上帝拯救，在他永恒的生命里面有份，真正与他一同来承受神永恒的产业，我们也才真正有了投资永恒的机会。这节圣经我们非常熟悉，约翰福音3:16，来，我们一起念一下。
审判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了永生。神爱世人，我们已经讲过，因为这个陌生的大爱，我们地上没有的爱，那种阿甘培的爱，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埋葬，但是更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被称为主的日子，主日。因着他的复活，就看见死亡能够被吞灭，死亡不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句号，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就是永远与上帝的隔绝，乃是能够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与这位圣洁良善公义慈爱的神永远的在一起。但我想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的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好吗？备起。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哇，这段圣经我想基督徒我们一定是读过好多遍，但是对我来说每一次读都有一种新的震撼。这段圣经，这位神所感动圣灵启示的这位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在记下这段神话语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你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站在人生的分界点上面。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之将死呢是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呢是其鸣也哀。或者说大部分的人当他发现说人生的路要走完，大概一定是愁眉苦脸，一定是这个唉声叹气，一定的是非常的惋惜，非常的难过。我今年一月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面，因为我妈妈在那里开刀。那么因为是这个都是这个重症病人，而且呢都是他那个病房里面都是年纪相当老迈。我真的看见哈，这么多的人，其实他们的病都比我妈妈要轻。我妈妈呢，其实医生私底下都跟我说，就算开刀，其实也就是让他最多这一年两年能够比较这个好像能够稍微可以轻松一点。当然言下之意我是非常清楚。但是你看看没有信仰的人在那个病房里面，我是心头越来越沉重，倒不是为我妈妈沉重，因为真的是被她安慰，被她鼓励。她说你一点不用担心，三十年前妈妈老早应该去见主，既然主又多留了我三十年，生命全然都交托在她手中。我沉重的是看见那么多没有永生的人，长吁短叹啊，眼泪常常在那儿。其实呢，我看看他们的人生，实在讲也没有太多可以留恋。我看见这么多的老人家呢，常常是他们的儿女来的都是满脸怒容，哇，有些呢就是在那里几个这个孩子已经在那里争吵。我想你们吵也应该换个地方啊，你们的这个母亲你们的父亲呢已经都病到这个程度，你们还在他们的病床边吵，那么给他们会什么感觉？但是一个人呢，你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里感叹啊，哎呀，惋惜啊，不舍啊，我怎么人生快要走了。保罗在这里他是带着一个非常激动的心情，非常期待和兴奋的心情，他说我现在离世的时候到了。回看他的今生，他用三句话来形容：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然后他对前面，好像对你我来说，他把那个永生啊，给我们拉开了一条缝，让我们看一看。我常常说，圣经里面的保罗，神界的这位使徒所记下的话，我们格外需要留意。圣经当然都是一样，都是神的话，但是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位分，因为他是去过那个地方，神把他的灵提到过那个地方，所以他说真的，其实那个地方他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他说要形容的话，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根本未曾想到过。他说我得的启示太大，我都不太敢讲了，免得我自己自高自大。他在这里好像把那个永生稍微拉开一条缝，让我们看一看。他说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如果圣经只停留在这里，你我都对他非常充满羡慕。不过呢，没有完，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位你认识神、遵从神，而且心里面充满了说主啊，我巴不得巴不得你使用我，巴不得让我能够真正满足你的心，那种的爱慕，我们后面来讲什么是在这里保罗很少用这样非常感性的一个词，也是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告诉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有上帝荣耀的冠冕，更是有那种浓的花不开真正的大爱充斥在圣徒之间，充斥在这位造我们、爱我们、称呼我们是他儿女的这位神与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国度，是让保罗的心已经充满了期待，等不及了。所以在好几处他这样说，他说其实若是离世与主同在，实在好的无比。我们有时候基督徒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像也会用这句话，啊，觉得主啊，真的太难，走不下去。若能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如果万一这时候主听见，主说，既然你这么想来啊，孩子啊，来吧，好，啊，主啊，等等等等，不行啊，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未了的心愿啊。那人家保罗可真是打心底里面说的，他不是说一次啊，圣灵感动他好几个地方说，他说，若是其实，如果我死了是与我有益处。但是他说我活着是为教会，为还有那么多没有听见福音未曾被安慰的灵魂。所以真正我们说人生要投资，今天是一个讲投资的一个时代，人对投资很有兴趣。那么我要请问你，整个这么快速的人生，你真正的投资是什么？保罗就用这三句话来勉励我们，最有智慧的投资是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却向这三个方向来努力，打美好的仗，不但是打仗，绝不半途而废，打完它，跑当跑的路，不是跑一半就抽腿了就走了，乃是跑进守所信的道。不是在某一个场合或者在今天这样的营会里面听到了信了，乃是一生守住它。守住所信的道，人生里面你发现，只要你向这三个方向努力，我们的人生就绝没有白活，我们的人生就真正不忘此生，在永恒里面能够投下一个生命，能够在永恒里面得着上帝的称赞，我们短暂的日子能够在永恒里面被神所纪念。这也是昨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在那个感觉最绝望沮丧的飞机上，神界的诗篇九十篇提醒我，好好数吧，不管你生命多长多短，但是让这些日子能够真正在永恒里面是算数。好像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国人民也非常的纪念他，其实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生好像一本书，不在乎长短，只在乎内容。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都在写记录，我们怎么来写自己这本书呢？不在乎长短，乃在乎内容。 有的书可以写得很长，写了300多页，写了36500页，你就写那么长，如果那个内容全部在永恒里面不被纪念，有什么用呢？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来投资永恒。保罗在这里用三个方面来形容我们怎么来投资。第一方面，他说人生啊是一场仗。我想当然世界上人这个大概也很同意，今天很多人说人生就是战场，对了，我们要奋斗。但是我一定要问，如果当你说是战场的时候，请问这两个问题你想过没有？既然是战场，那么你一定要了解，我打仗为谁而战，我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何而战？谁是我的敌人？你发现世界上的人问到这两个问题，他的答案千奇百怪，但是汇总起来基本上，为何而战一定是为我而战，为我的利益而战，为我的需要而战，对不对？大概就是曾几何时我们曾经说为解放全人类，为天下1/3还在水深火热里面的百姓啊！我当时小的时候受的就是这样教育，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1/3都在水深火热里面，除了中国啦、朝鲜啦、阿尔巴尼亚啦、越南啦，那么刚果啊、尼泊尔啊，这些都我们活得很幸福啊，其他的什么美国啦、日本啦、这个德国啦，通通啊，当然东德除外啊，基本上全在水深火热。那所以我记得哈，我第一次到德国，最大的冲击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说，既然他们水深火热，所以我们的教育说他们全部都吃黑面包。因为我们想逻辑上很简单嘛，因为黑面包长得比较难看，所以呢大概很简单，很廉价，所以那些穷人都吃黑面包，然后富人全部吃白面包。我一到德国第一个冲击就是，哇，我一看到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要贵啊，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黑面包按理应该穷人吃的哈。后来发现我天天只吃白面包哈，因为那时候穷学生实在是白面包太便宜了，所以天天吃的。吃到后来我看到面包已经有点抽筋了，有点条件反射，就不太敢吃了。那时候才发现，到底这个到底谁活在水深火热里面呢？好像我们以前大陆说台湾通通都是吃香蕉皮的，台湾百姓，我说看他们都吃香蕉皮的，好像都白脸红光吧。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我说既然他们全吃香蕉皮，那么香蕉给谁吃了呢？这又是个问题啊，很难回答。我想如果就蒋公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香蕉，对不对？后来听说其实两岸的宣传很像哈，我们说他们水深，他们说我们火热，他们说我们也都活得不像样。所以你看那个年代一过去呢，最后你接受什么？大概现在发现是还谈什么那个，那些都是乌托邦，那都根本子虚乌有。好像现在所谓我活着战场就是为自己而战，但是这个观念一出来更不得了。这些年在大陆，这个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处去传福音去服侍的时候呢，遇到很多朋友告诉我说，现在陆家你这个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终于承认人算不如天算。那么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天算不如暗算。我想我什么意思？我就是你不知道，这现在要活好就是这个不能明来的，这全是暗来的，拳打脚踢啊，什么各种招数啊，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为谁而战呢？为自己而战，那么就拼一个你死我活。所以以前他们说中国叫做文人相亲啊，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知识分子，他们都酸溜溜的，你不服我不服你，然后呢斗来斗去，也最多也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而现在呢是叫文人相重，就是这个重武器都用上了。前不久大陆有一个什么这个大学教授啊，又是一个医生啊，很有名的，结果被人揭发造假，把他恼羞成怒，就雇凶杀人啊。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什么铁锤啊、辣椒水啊，通通都用上去了。啊，这个人我们就不必提他了，这太多了。所以呢叫做文人相重。所以换句话说，你看一看这个社会到一个程度，我常常放那边一走，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感觉。
铁窗、铁门、铁栅栏，哇！每一个我说，到底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啊？好像每一个有点真的是坏人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好人全部都在监狱里面啊！你感觉啊，整个那个房子啊，就像一个监狱一样。我那些大学同学现在很多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发了大财的都有，但是呢，我去他们家里看一看呢，都是。哇，那个有的墙上都装了那个铁丝网啊，那个门口装几个探头啊，还有一个告诉我说，我现在就是最想要得到一个防弹车。我说你是谁啊？还买个防弹车？你不知道啊，陆家现在这个我们这些人啊，虽然有点钱啊，不都怕那个常常听到什么孩子被绑架啊，这个忽然间又勒索啊，惶惶不可终日。当人生以为是战场，为我而战的时候呢？其实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你打了半天，你到底期待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我在投资啊，我很聪明啊，我现在啊这个做股票啊，做房地产啊，做这样那样。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你的投资，你看你不同的时期就不同的，都在改。20岁你大概最大的盼望就是醒过来啊，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找到一个白雪公主，哇，太浪漫了。30岁你希望说能够赶快成家立业，然后呢40岁那时候大概家什么爱情啊也都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成功，我要成为巴菲特第二，第一已经当不成了。那么50岁希望已经腰缠万贯，人生可以躺在财富上面睡觉。不过60岁你那时候才发现，真的醒过来，很期待能够有满足的心。很多人实在感觉真的，原来中国古人还是比较有智慧啊，知足者才会常常快乐。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说，哎呀，我好羡慕啊，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快乐。他特别举李娟的例子，他说李娟走到哪里我就听到他的笑声，我太羡慕了。其实你发现真的人生那时候才比较期待，一个人有知足了，你大概会比较快乐。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富人没有太多的快乐呢？70岁才发现醒过来，大概健康更重要。你有钱有势有什么都有，结果没有健康，你怎么办呢？这个大陆我看见有一个，大概是黑色幽默吧，说有一个老局长，那个局长啊，真的也年纪不大，不过也算过劳死吧，就快不行了，也身患重病，因为天天这个吃啊喝啊应酬啊。那么等到要走的时候呢，病入膏肓啊，走不掉，其实也蛮难过的，因为就掉一口气，以后他老伴在旁边着急啊，这个老头子啊，你就安心走吧，哈、哦，走不掉，死不瞑目。老头子啊，你放心啊，钱都放好了，你就走吧。不行，那么老头子，你看看儿女都到齐了，你就走吧，走不掉。还好那个局长有个秘书跟了他好多年，对这个局长比较知道。就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那个局长就闭眼了，安然走了。讲句什么话？局长啊，人到齐了，可以开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局长说，我的价值就在开会啊，这现在没会可以开了，我这人生这么死不瞑目啊！他人到齐可以开会了，他走了。其实啊，人生真是，你发现你拥有这一切，不过健康你留不住。无论你吃多少的这个灵丹妙药，无论你做多少的运动健康，但是呢，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然后80岁，大概你醒过来，希望还记得一些东西啊、哦。很多人真的是忘记了，我现在还已经还有一段距离，经常他们会容易忘记了。90岁呢，大概只盼望醒得过来就好了。哇，真的希望不要这个第二天还没醒过来啊，这糟糕了。所以地上的人生以为是在战场上，但是这两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答案，你这场仗是白打，不过是打得头破血流，打得伤痕累累，打得那是损人也不利己，对你自己的也没有什么好处。今天中国大陆的太多的人我看见就是叫做过劳死。我们同班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同学里面，我最近才知道已经2个人已经走了，过世了，年龄都跟我差不多，有的还比我小一两岁了，都还不到50的人生已经走了，怎么回事呢？都不是不成功吗？哇，大款的大官人都有， 在中国大陆现在大概我们这个大学毕业的刚好是在中国现在都是在很多这个省级以上的部级以上的也不少，怎么会走呢？都是这样，用现代话讲叫做太浮躁了。看看他们的人生，就是什么叫浮躁呢？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哦，你想着活到这个份上也真够累的哦。哇，成天绞尽脑子，所以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活？他们怎么活？白天辛苦上班啊，当牛做马，都是白领嘛，他们也不服气啊。虽然公司也不错，工作也不错，但他累啊。晚上呢，还多应酬、饭局、吃啊喝啊。那么我说吃完喝完该回家了，不行啊，现在才属于我们的时间啊，我们要去喝咖啡去。我说晚上深更半夜你喝咖啡，你要不要睡？他本来也睡不着，现在我们就去咖啡馆，淡淡的。这个暗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这个时候比较放松。结果我一问了很多人喜欢喝一个咖啡牌子，我还从来没有听过，悲伤的多瑙河，他们最喜欢喝。我说这什么咖啡啊，我都听过蓝色的多瑙河，从来没有听过悲伤的多瑙河。他说这咖啡是我们的最爱，就喜欢这个牌子哈，因为跟我们的心情比较吻合。我们现在的叫做忧愁啊，这叫做小字情调，还是小字情调。所以难怪你发现中国大陆现在其实非常快速在发展，还有一种病叫做忧郁症。不但是大陆，其实全球都是一样。而这个忧郁症最容易高发的人群是什么呢？是白领阶层。上海在2005年有一个统计，2005年的这个统计呢，这个50%的这个。80%哈，这个人群呢，竟然就是所谓的白领。一共在上海，2005年已经发现有120万忧郁症的病人，而其中80%竟然是白领人士，所谓有房有车，有不错的职业，有相当高的工资。很多人都还羡慕，希望拿到那样的工作，但是竟然这么多人已经得了忧郁症。我看我的同学里面很多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那个症状已经出来，长吁短叹，愁眉不展，你问他他也说不出来，好像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还不满意，我已经比别人拥有太多的东西了。所以他们自己喜欢用一个常常一开口闭口就用那个 blue， 英文这个 blue 其实蛮危险啊，你别看是以为是蓝的，它另外的意思就是忧郁啊，忧愁啊。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反正颜色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属于淡淡的 blue 啊。所以他们说这叫做浅蓝，不过后来很多人发现又变深蓝了啊，现在是一片泛蓝了，全部都 blue 了啊。难怪他们都喜欢马英九，一片泛蓝。所以呢，这个其实哈，人生里面你看见，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不知道为何而战，我们快速的人生的日子就过去了。保罗说，真正的打仗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永生而战，我们的对象不是别人，这场战争里面最大的敌人是我，是这个旧人。所以圣经多处提到啊，最可怕的敌人常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旧人，从老亚当夏娃遗传下来的这个旧人在我们里面实在可怕。我女�儿呢现在还不到3岁，那么我昨天讲过我很喜欢研究她，那个常常有时间啊，真的她也喜欢研究我，我也喜欢研究她啊，她是真的让我很开心，常常哎呀，我说女孩男孩真不一样。儿子的常常现在要出门了，爸爸，记得给我带个礼物回来，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儿子真是被他气死哈、啊！回到家的兴高采烈，爸爸礼物呢？他先问礼物。我说那个爸爸重要还是礼物重要啊？他有时候想一想，礼物重要，我那就买出来，我可以受伤了。现在比较聪明一点，他说两个都很重要。女儿就真的不太一样，我现在出门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她，还抱着腿啊，拉着爸爸别走啊，要不就把我带走啊，真是好，我说爸爸给你带礼物，礼物不要，就要爸爸。哎呀，所以真是， 是哈、哦，我越研究越发现，人还是一样，你逃脱不了亚当夏娃的罪行。我就观察他开始学说话。当然，孩子一出生说话多半的就是爸爸妈妈，这是最早说的。以后慢慢，我现在常常留意他话里面最多的两个词，还真是中英文结合哈。中文是什么呢？最多的就是我的，常常听到他口里面蹦出来就是我的。那么另外一个词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 no。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还真是这两个词是用的最多的。后来我发现不但是我女儿用的多，大部分的家长大概都同意，你的孩子呢大概好像很奇怪，就是在这个两个词的当中成长。我忽然间有一天发现了，这两个词刚好就是我们人的代表。我的是什么？就自我中心，一切是我最重要。 no 呢，一定是人际关系会有问题，就是拒绝，对别人是拒绝，对自己我最重要。而这两个词要对付，从哪里能够得到秘诀？从哪里能够得到真正有力的武器来对付它？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太妙了。我以前读那个也是保罗，使徒保罗神借着他来启示的话语。保罗说，我定了志向，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一想，保罗你好像有点重复了嘛，基督大概也就够了。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这话也对嘛。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十字架，好像也可以用。为什么要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 and 或者 und the cross 十字架呢？基督对付什么？基督就对付那个我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来对付什么？对付那个 no。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和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和平，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可能让两下里能够真正合而为一。不但是神与人的关系可以和好，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是充满了 no 拒绝，十字架底下不再是 no，如今在基督里都是 yes， 都是是，因为他使两下重新合而为一。所以保罗深深的体会啊，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人，乃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个对象是救我，救我的对象是何等可怕，有时候一不小心救我就出来。我现在常常担心，哎呀，这个老大呢，我说这当哥哥真是，这个你既然比妹妹大了五岁啊，你再好好照顾她，这个不行，还是像小孩一样。有时候妹妹在玩一个东西，她一把就抢过来，她玩了，我看着很生气，我就一把就抢过来，好吧，就给那个妹妹，你懂不懂尊重你的妹妹？我说你要玩，跟你好好跟她商量，你干嘛抢过来？我刚做完的圣灵马上责备我，你既然说他不懂得尊重他的妹妹，那么你有没有懂得尊重他呢？你说他抢他妹妹东西，那么你不也是一把抢过来的？所以其实我们人呢、啊，活来活去，你发现这个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救我，这个救人太可怕，而且非常隐藏，有时候自己都不注意。若不是圣灵来光照来感动，我们怎么会了解那个救我有多么的可怕？你看那个救我把圣经里面几个人害得好惨啊，最惨的大概就是大卫。大卫的一生啊，可以说是没有敌人。从少年的大卫，几块石子把那个哥利亚害人，害残害部下，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怎么活成这样卑鄙的一个大卫？所以难怪，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啊，看见那种伤痛在大卫里面，上帝啊，上帝啊！你用牛膝草把我洁净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呢？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我里面的旧人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敌人，也是一个破坏性最大的敌人。这是我们在这个战争里面一生要来对付的仇敌。其实我常常说，今天有些很尖端的灵恩派，他们搞错对象，他们常常说哇，某某都是某某那些灵不好。哇，你看你今天混这样，都是谎言的灵到里面。
那个淫乱的领导里面，这个灵，那个灵，当然我们要说一切的恶之源是从邪灵出来，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些邪灵是有破坏，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给他破口，坦白说那些灵在我们身上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经用一个描述，好像我们有时候有了破口，给他有个钩子，你把那个钩放在那，他一勾你就把你带走。如果你过分想全是那个，我觉得有时候撒旦都受了很多冤枉，这个本来应该是我们的责任，结果全推给他，好像我们很好没事，撒旦你罪该万死，全是你的问题。圣经明明讲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不给撒旦留地步。所以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需要负这个责任，和救我的征战，为永生来征战。这个人我们大概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叫做贝多芬，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他的墓志铭现在就在维也纳，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昨天我讲过，其实在德语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人物，但是贝多芬其实真的他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的墓碑上面今天是别人对他的一个评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周围所有的人。如果看一看，你读一下贝多芬的传记，就发现贝多芬，我们本来，我至少以前我觉得贝多芬大概哇，出身富豪家庭，可能他爸也是李刚啊，意思就是说大概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所以呢很有条件，可以受一些很好的训练啊、装备啊，那么大概人生一帆风顺。完全不是，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而且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酒鬼，酗酒，成天酗酒，一酗酒以后呢就乱来打人啊，骂他妈妈，就长期就活在那种暴力恐惧当中。后来他的妈妈很早就，他童年的时候他妈妈就过世了，其实就是这个被虐待了。那他妈妈过世以后他更惨，后来呢这个他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他继母对他也是恶。他五岁的时候得了那个中耳炎，中耳炎本来不算太严重的病，结果呢因为也没有什么得到治疗，没有得到照顾，后来那个就越来越严重。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其实耳朵差不多听不见，到四十二岁完全听不见。你说三四十岁正是他创造这个他这个创作的最高峰啊，自己弹的钢琴听不见，或者很微弱。那么他的成长里面呢，后来虽然有机会，因为别人看他太聪明，这个真是一个音乐神童啊，所以呢有几个老师很愿意教他，其中也不乏几个大师。但是当中也发生过呢，有一些大师就剽窃他的作品，因为看见他写的东西太棒，就是这个，哇！那些大师就拿去发表。那么别人当然是以为说就是大师发表，想不到是一个小孩子能够写出那么好的作品。当然，如果现在看，哇！你如果一个人活在这种状态，一定是百般这个气不打一处来啊！我这个怨天尤人啊，这个世界啊，待我这么不好，家里面我这个这么倒霉。但是贝多芬从来没有。这就是别人对他的评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周围所有的人。为什么今天你看见他的指尖底下能够流出《欢乐颂》《英雄交响曲》？这个我们大概明天的这个婚礼的见证里面也会弹奏他的这个好、啊，这种很优美的旋律，为什么就是从他那里出来？他自己在传记里面提到，他说，基督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说我常常想到的就是面对十字架的基督，他说给予我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他很喜欢这个橄榄山上的基督，他写了一个清唱剧也是橄榄山上的基督。他说这个信仰给我太大的帮助，我发现原来我人生活着，无论是有多少的挫折艰难，都是为着能够真正来预备我，能够像上帝所造的样子。其实我们中国古人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天欲降大任于斯人，怎么样？
苦其肌肤，劳其心志。
太棒了，
所以你们比我们好一点，我们那个年代叫披灵披孔，全部都不学。你们呢，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继续又可以在书本里面看到，真的，你不要轻看你的这些的挫折，你不要对这些挫折怨天尤人，哇，我真的很倒霉啊，怎么办？人生你要知道，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那个救人对付他，靠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场仗我们能够打赢，是为永生来征战，能够破茧而出。他不但提到说人生像一场打仗，第二样人生可以投资的是一场赛跑。大概今天世界上人也同意，人生就是赛场。所以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什么？赢在什么？起跑点上。不过最近改了，如果大家去看看，最近真改了，很多专家、很多这些教授出来说，千万不能说了，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是赢在起跑点，是搞死在起跑点上，死在起跑点上。真的，我看到有些，我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啊，特别是很多准妈妈，就是快要生孩子，他们说既然要赢在起跑点，那个孩子如果出生万一晚了一点赶不上开学不行，提早剖腹生产就把他先生下来，这叫赢在起跑点。哇，结果的好好的，这孩子有的就提早一个月，有的提早一个半月，就不管了，反正就生下来再说啊。那么中国有一阵现在的改讲常常办那个叫少年班，中国科技大在安徽合肥，我在加州牧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啊，真的常常出现的少年神童，我们旁边那个大学叫做 UCLA， 在美国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大学，出了好几位这个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们那个教会呢，90%以上的成员就是洛加大的这个，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全是来念硕士或者是读博，没有这个 undergraduate， 没有这个念本科的，没有，不但博而且超博哈，我们中国人最会读书，反正硕士博士一直念到烈士哈，我们中国人。那么哇一大堆哈，所以都很聪明啊。我看其中有几个我都不敢相信，我真的读博士，真的不是猜，原来他们是从少年科大出来的，就是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真不得了，13、14岁已经保送进了这个中国科技大学。不过我必须诚实的说，这些孩子来啊，某一方面是绝对聪明，数学有的，物理有的，真是聪明。但是我看一看综合他们的人生是绝对的悲惨，我必须这样说。这个叫做拔苗助长，以为说早点赢在起跑点，就早点送你去上大学。但是人是需要综合平衡的，你不单单是需要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你还需要处事为人，你还需要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这个待人接物，全部没有学过。结果呢，在人生苦得不得了啊！因为第一，他们没有办法跟周围的同学好好相处，常常别人看他呢就很年轻，是他们呢自己也很挣扎，也很纠结啊，也很苦读，怎么办呢？就，哇！我那次看的真是难过啊！而且多半这些孩子，你看你注意观察了，他常常是最后半途而废。好像灵光一现，很聪明的一个阶段一过去以后呢，又归于平凡。一归平凡的，别人也接受不了，他们自己都接受不了。哇，怎么办？好像江郎才尽，好像完了。现在呢，这个上不下，低下不下。别人一看你大学这个硕士毕业、博士毕业，但是呢，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发展呢，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哇，那真是苦啊！所以我常说，如果你在奔跑里面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你说我单单赢在起跑点是远远不够，往哪里跑呢？你跑错方向那不更糟糕？我记得表姐啊，我的表姐，我们小时候关系很密切那么那个时候呢，她要去插队落户，哇，我很难过，我说这表姐要走了，我就那次到上海火车站送她去，她也到安徽去插队。到了火车站啊，我一看每个人都在哭，就我一个人特高兴啊！高兴什么？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大火车啊，特兴奋啊！这个5、6岁的孩子真的太好了。结果呢，
我看我表姐泪流满面，我说你难过，咱俩换一下，让我去吧。我特别想上火车。后来啊，我发现他根本上不了火车，他长得瘦瘦小小的。那时候我们家呢，就给他准备一个大行李。我们那时候一个大家族住在一起哈，表姐住在楼上，那么反正想的好东西全部能放到她的行李里面，因为知道说那个年代啊，一个人插队落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所以好像生离死别一样。那么她带一个大包裹更上不去火车，那个门挤得全是人。还好我有一个另外一个亲戚哈，他长得比较高大，他一看啊灵机一动，他从车窗就跳进去了。那么上的比较快，所以呢我们最后把表姐呢就从车窗给塞进去了，行李也塞进去，人也送进去。过一会儿这个我那个亲戚就从车窗里面跳下来完成任务，他说太好了，我上的比较快，所以占了个座。现在表姐坐到一个座位，哇，我太高兴，我想这下他不用站到安徽好，那个年代其实火车上常常站的是非常平常，那么可以坐到安徽了。我正没高兴多久，一看表姐又从上面跳下来，干嘛？来不及，别问我，行李也送下来。我说干嘛？他说上错火车了。上去哦，坐定，一问去不去安徽，不是，确实不见了。那个年代，那个火车真的下面那个牌子全被挤掉了，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是哪一辆火车开到哪儿，就顾着上去哦，还以为对了，一问还好问一下，啊，不对呀，方向都不对，赶快跳下来。那个情形我到现在还不能忘。我觉得我们人生还可以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就顾着上个火车，反正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来德国我们来德国，别人来这个德鲁伊斯队我们也来了，别人干嘛我们干嘛。我们不但顾着上火车，我们也顾着站着坐，千万别漏掉。但是我们大概很少问人生的列车往哪里去呢？这个方向我们从来不问。若是不通向永生，那么你想想，你忙了半天，挤了半天，拼了半天，抢了半天的，最后呢，告诉你那个方向都不对，全体在大宝山下车，对不对？意义为什么要跑？其实人生的奔跑不容易啊，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叫张荣发，那个集团长荣集团是相当大的一个集团。你如果去看看他的办公室里面挂那个座右铭，他的座右铭很多人看不懂，上面叫常思一二，常常想一二。人家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因为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就别想那个八九，就常常想那一二就可以了，让我可以活得快乐一点，那叫常思一二。人生里面其实你真的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奔跑多少眼泪多少挫折。但是如果不知道我为什么跑，这个人大概我们当中女生比较认识，她叫玛丽莲梦露，有没有人知道？她的墓碑，请问你看得懂吗？她的墓碑，你以为是什么密码 ？Password，RIP 这个三个词呢是英文，很多墓碑都用叫 Rest in Peace， 就是长眠与其带着平安，你就长眠永垂不朽了。三十七、二十二、三十五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的巅峰时期的三维尺寸。他说：“这是我人生的所有意义啊！我活的就为这三个数字活。”所以他强烈要求说：“我埋到这个坟，你千万能把这三个字给我刻上，我的词也带进坟墓啊！”不过我想，如果他看到那个墓碑会很生气，因为那个人跟他不能比的，差太多，没有什么名气。那个墓碑上说：“我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苗条。”今天梦露如果看到气都气死哈，他跟我一样哈，现在又苗条了，尺寸还比我更好一点。人生里面有时候你常常发现，为这个为那个都是要过去的，我们却把它当作一个永恒的意义，追呀、拼啊、奋斗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真正人生的投资啊，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做一个获奖者。前面讲过，战场当打的仗，美好的仗，为永生来战，为至死救人来战，是做一个得胜者；而在奔跑的当中呢，是为上帝永生的国度，为要得那从上头招我来所得的奖赏。我的人生是有方向的。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为着这一个永生里面神看我们。有的人看到就说，哎呀，你这教是不是很功利啊，哦，原来会得奖赏。其实他完全理解错什么叫神的奖赏。昨天我们也稍微谈过一点，神创造我们给我们这个崇高的位分，是活出价值和意义，就是能够来与神同工，来成为他基业的一个管理者，一个看守者，一个 manager。 你知道在英国，啊，有一个刑法很有意思，特别在英国的军队里面，大概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刑法，这个惩罚就是如果一个士兵呢，如果做了一些这个违背这个纪律的事情呢，有一个惩罚是后来很多英国的士兵看到都怕，哇，硬可不要。这个刑法如果按你看看，不叫什么刑法，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呢，至少8个小时站在一个井边，让你在井里面打水。你说这不错的差事啊，就出点力气，而且更轻松。一个什么井呢？是没有水的井，叫枯井。枯井打水，让你打8个小时。哇，后来那些只要是尝过这个刑罚滋味的士兵都是听到这个怕得要命。干嘛？他们说我巴不得这个井里面有水啊，因为我有水我打的话，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偏偏他就没水。所以呢，你这水头放下去提上来，放下去提上来，你还挺轻松啊，很好，没水我更轻松。你试试看，1个小时2个小时8个小时下来啊，活得简直，他说我完了，我这干嘛？就突然间发现，如果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种折磨才真是一个折磨，苦得不得了，那叫枯井打水，很有名的，这个英国部队里面的一个刑法。你我如果有一天在永生里面，那是活到永永远远，但是却是变成毫无用处，这个叫什么？这真是用圣经话，真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我上帝，原来搞半天我又得了永生，但是在永生里我又是一无是处，完全神不能用，不过仅仅得救而已。那种的苦，那种的难过，真是今天你我为什么说我们好好在地上预备自己，是预备我们有永生的性情，预备能够真正承受这个永生，而不是到了天上一无是处，然后呢什么神都不能来用，只能放在一边。保罗说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也要得到上面招来的奖赏，奔跑绝对是有目的的。哥林多前书9章保罗说我们也当这样来跑啊，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他说连地上的人奔跑，你看现在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有没有一个运动员他说没关系，我去露个脸就行了，我场上随便走一圈就行了，我不会，为什么？没关系，你们奖牌你们去拿。如果你存这样想法，你去都不必去，跑都不必跑。跑，他说地上的人都要得那个能坏的奖牌，得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我们的奔跑的内容是什么？保罗说我的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对神不单单是在感觉里面接受他，心底里面接受他，我用我的意志接受我的神，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人大概我们又很熟悉哈，这个 Isaac 牛顿，一个英国人。有人说今天如果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你找10个最聪明的头脑出来，他还在其间，对人类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物理学上、数学上、天文学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他很大的贡献是在神学上面。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写下无数神学作品的一个神学家，当他在过世以前呢，他很谦虚，他对那些人说，你们只需要给我的墓碑上写这一句话就可以，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孩童。哇，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哇，这人太，那些现在跟他不能比的人都，哇，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你们当然知道我在讲谁，对吧？他们说现在大学叫唐俊化，就是这样。他就说我是这个加州理工大学 PhD， 加州理工大学就在我以前念的这个神学院旁边，是美国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那么加州理工呢，除了中国，其实好几个科学家都跟他有关，前三强啊，钱学森啊，这个三钱里面至少两个钱是从那里出来。结果呢，这个唐军后来被发现，他那个学位呢是叫做西太平洋大学，那个大学在美国是被取缔的，所以简称叫西太出来的。所以最近他在这个南京那边演讲，又是继续演讲，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哈。结果有一个南京大学的学生真是气不过，上去就踢馆，说你的成功不是可以复制，是可以复印啊，因为他这个。哇，你看这个地上的人就是这样，没什么成就啊，拔高自己啊，不得了啊！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谦卑？今天他的墓碑就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就是不久以前这个威廉王子、凯特公主他们结婚的地方。这个是英国人认为是一个最高荣誉的地方。牛顿的墓碑。你看看，当时后来人们没有照他的遗愿，本来他说只要给我写这句话就可以了，但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全体院士开会，给他镌刻了这样的一块墓碑，这儿安歇的是艾萨克·牛顿爵士，他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用他所发明的数学方式，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光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颜色的性质，而这些都是别人连想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式的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这一群科学家，他们说我们想想只能用这一块墓志铭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敬意。他实在不单是在科学上有这样大的贡献，他对自然、历史和圣经非常的勤奋敏锐。我在1986年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叫做牛顿走进了死胡同，这文章写的就已经很张狂了。他说牛顿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么聪明一个科学家怎么会一头扎进神学的死胡同？意思说呢，他说我们研究发现牛顿竟然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呢，潜心研读圣经，然后写下大量的神学的著作，大概他科学走不下去，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太不了解。如果去问一问牛顿，其实那个时候不单是牛顿，如果你看看今天多少在科学里面用他们的名字来做单位的那些科学家，无论是焦耳啊、帕斯卡、法拉第啊，太多了。这些你看看，其实都可以成为神学家，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其实人太有限了。人呢，三个层次，什么是科学？科学用英文来讲就是 you know， 德文就是 the wissen。所以呢，你知道的，你可以摸可以看的，那个叫做这个西方人把它叫做 science。 所以德文里面科学什么叫做 Wissenschaft， 就是你知道的东西把它综合起来，那个叫做科学。但是他们已经发现人科学根本科学是最低的层次，因为你看得见摸得到就这个物质世界，那么其上还有一个 level， 还有一个层次，什么叫做 you think，就是 the denken。 你发现人的 denken 那个想象力啊，已经超乎了你看得见摸得着。其实科学能够发展都跟人的想象离不开，你必须要有先有想象。那么这个想象叫做什么呢？这个他们把它叫做 philosophy， 哲学。我们当中好几位博士啊，你看你拿着这个 PhD 的学位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我不懂哲学啊，我不过是研究 IT 的，或者我研究这个，怎么给我一个学位叫做 PhD 呢？ Doctor of Philosophy， 为什么给你这个学位呢？因为是表明你具有哲学思考的方法，你掌握了这个 methodology， 你掌握了这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哲学的方法论就是用思考、用逻辑、用想象。如果你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代表着你 已经在这方面具备这个的才能，这样的一个能力。虽然你是研究计算机的，或者你研究机械的，或者你研究生物的，不论你研究什么，但是你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知道怎么去收集资料，你怎么样知道综合资料，怎么样从那个当中归纳逻辑出来，得出你的结论。这种能力是一个哲学的能力。但是他们发现还在上面有一层，英文叫做 You believe 或者 Sie glauben， 相信。那个对应是什么？ Theology 神学。 Theology 是从这个上面出来的。他们发现原来这三个层次非常清楚。你要科学吗？科学必须要想象。你要想象吗？想象上面你必须要有确定的信仰。我想科学里面已经证明了，今天我们很多都是做科学，你发现科学里面呢，很多公理其实在我看来是不讲理，叫做公理，对不对？公理就是不能证明，对不起，你要证明没门，所以这叫公理。所有定理可以证明，公理不能证明。公理你用什么来接受？你要用你的 believe， 用你的 glove 来接受。你必须先相信，接受这个公理，你才能往上去建筑你的科学。所以其实这些科学家不是他们走不通啊，走进死胡同，是他们突然间发现明白。牛顿自己就讲过一句话，我是谁？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若没有这位伟大的造物主，他的创造，他的规律，我们科学家什么都不能做。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讲到那个时候牛顿已经是在这个剑桥啊，在牛顿啊，那些人看他就是怪物。当时很多人觉得虽然我们成就没有他大，不过觉得大惑不解，牛顿你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呢，信徒呢，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那有一次牛顿就干脆把这些都是他的同事啊，大学教授啊，聪明的人全部请来，请到他家，请他们吃饭。一进来了，他客厅里面摆一个很大的一个天文仪，牛顿自己做的，做了一个天文仪，他的手也很巧。让那些科学家呢一看，哇，牛顿啊，这个东西不得了，你从哪里买的？不是买的。那么谁送给你的？没人送我。那么你自己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那么这个东西哪里来？这个东西本来就在那里。这怎么可能呢？牛顿啊，这个太精巧了，他有个手把，一摇，那个铁丝串起来，那个行星在那里跑来跑去。你别骗我们了，告诉我们这哪里来的？这东西真的很棒，我们也想去弄一个，就放在客厅里面。牛顿说，我是按你们的逻辑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告诉你们，这个东西啊，跟你们现在用望远镜看，你们了解这个天体比啊，差太多了。我们现在这个天体啊，不知道比这个精妙多少倍啊。我说这样精妙的一个天体是有一个创造者，你们说没有？它自然而然就在那儿，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间就出现在那儿，跟上帝创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东西，你们逼问我说谁造了它？我说没人造，你们都不相信。那么这么奇妙一个宇宙天体，我说有个造物主，你们说没有，你们不是自相矛盾？所以我按你们的逻辑回答你们的问题。其实真正严肃的一个科学家，他必须得承认，若没有智慧的设计，若没有背后伟大的创造，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当科学家。你研究什么，如果那个自然界里面根本没有规律，你做什么论文，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牛顿已经告诉我，活着为什么奔跑啊？牛顿的一生其实真的要，今天很多人看太辛苦，干嘛起早贪黑呢？干嘛这样辛苦？干嘛刻苦己身呢？他活得真的像个清教徒一样。他说，我活着为什么？我只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我自己。他既然给我生命，给我才华，给我一些的能力，我总要借着这一些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总要尽我所能把上帝奇妙的创造，把这些规律揭示出来。一个人带着这样的信念，他能够走下去，他的奔跑绝对不会突然。无论神灵把你放在什么岗位，让你做科学家，让你做老师，让你做学生，让你做什么，当你说上帝啊，我知道我活着是为着向着标杆直跑，我在这些事上忠心。是的，人的才能有高有低，天分有大有小，但是上帝你不在乎这些，你在乎的就是是不是忠心而良善。 如果我是忠心良善的奔跑，我把结果交给你。虽然我考试没有通过，但是我已经尽到我的努力，我好好没有浪费我的时间。上帝，在永恒里你已经纪念我，我已经在荣耀你的名。我们必须要存着这样的想法，你就发现在人生里面没有越不过去的坎。第三样的投资是什么？为着一个信念。保罗说，不单是当跑的路，美好的仗我们要打完它，跑完它，而且要守住所信的道，守住所信的道。那大概世界上人也同意，对了，人生就为了一个信念嘛。那活得要有理想。我还是要问两个问题，没有神，没有永恒，我请问你，信念是什么？什么是唯生的真理？哇，今天很多人在那 confuse， 到底什么？你就算有真理，你有没有守得住的力量？我在大陆这些年走来的，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次经过一个旅馆，哇，一看那个笔记很熟悉，以前是伟大领袖，叫为人民服务，下面毛泽东，这我们很熟悉，从小就看到，这个是老三篇里面的。哇，那天一看，我以为看出他上面为人民币服务哈，后来很多杯子啊，这个全是为人民币服务。我说这不行啊，你们至少这个违背版权啊。后来一看，他们也没违背版权，他们下面的签名是毛泽西，本来是毛泽东，就毛泽西，谁也不能怪他。他说我没违背版权吗？这也不是老人家的，这另外一个人的，所以叫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币服务。我忽然间发现，只要短短几十年光阴啊，全变了。真的，那个年代我们把它当作真理啊，哇，真持守啊。而且后来想想呢，你就算有真理，你有没有力量呢？你也真守不住力量。我们那个年代要学雷锋哈，学雷锋，学雷锋干嘛呢？老师说，学雷锋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每个人要写雷锋日记，意思就写出来跟他差不多。啊，我那时候最羡慕，就我看我班上还有几个人真的写的跟雷锋很像的，然后老师就把他的日记念出来了。某某今天上学路上捡到几分钱交工，表扬一下。某某经过马路看到有老太太过马路，搀扶她过去表扬一下。我心里面特羡慕，我说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把我的日记也念一下呢？当然那时候人比较单纯，也不会弄虚作假，所以我想既然要让老师念，第一我一定要在路上捡到钱。以后就惨了，我上学路上到处看钱了，这看到那年代也再捡不到几分钱了，从来没有捡到过钱哈。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我说太困难，不可能捡到钱，那么怎么办呢？我就在等路边等，看有没有老奶奶过马路了哈。我想这个大概比较容易啊，没想到也不容易啊。那年代真的没几个老太太给看到啊，大概人大概六十就挂到墙上去了。哇，等总算有一天给我逮到一个老奶奶，我一问奶奶要不要过马路，她要过去，哇，她也高兴，二话不说扶着她就过去了，一边准备想我待会儿这篇日记有着落了哈。没想到一扶过去，真的看到对面一群小朋友跟我一模一样，他们也要写日记。老奶奶，这就二话不说给你奶奶又扶回来了。我们这边哇，又给送过去了。哇，真的，这情景我都没忘。最后我真的听到老奶奶一声惨叫，他说：“小朋友别闹了，我到底去哪我都不知道了，这些我被你们扶的哈。”咱们要写日记啊，所以扶老人家。我一想，这叫学雷锋吗？难怪啊，这个袁志斌讲一句话也蛮绝的哈。袁志斌说，雷锋是做了很多好事，不过为什么奇怪，他每做一件好事都记在他的日记里面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如果吃饭睡觉，按理来说很正常，你需要每天吗？我今天吃了什么菜，什么饭，吃了几颗米，需要写吗？如果一个人真的好事是他的本能的话，根本不需要每做一件全写在他的日记里面，记下来的目的其实已经很清楚。我们写日记的人都有一个好像很矛盾的心态，又想别人看，又想别人不要看。有些人眼睛是最好的，有些是真的是做了很光彩，是巴不得全天下人都看到。其实现在那个 block 啊，就有这个功能。每个写部落格，其实这个博客的本身就是一种私人日记。但是你发现每个人都期望点击率高啊，最好巴不得几千、成千上万人看我的博客，都是那个心态。换句话说呢，其实我们很难有真正守得住的理念。
台湾有一个外省籍的，就第二代跟我一样姓张。那么后来两岸开放以后呢，他就这个回老家寻根。他找了半天啊，终于，当然他老家的人都过世了，不过他说无论如何，这个看看有没有碑文留下来，给他找到一块他祖先的墓碑哈。这个墓碑啊，我看完以后有点哭笑不得。他的祖先说：“我自幼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医自以为成。结果呢，当了三年医生，学无三年，乏人问津，没人找我，我很生气发怒，我生病了，我自己医看，结果我死了。”我想知道先生，咱们张家的祖先不怎么样啊，这习文不成，习武也不成，习医又以为成，结果医看一死了。感谢神啊！现在我你我如果写墓碑，后面这四个字可以改了，改成哪四个字呢？改成哈利路亚，对不对？没有神啊，我们真的呜呼哀哉啊！这一生不知道在干嘛，搞了半天了，这个就死了。保罗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守道者，做一个至死忠心的守道者。人生为永恒的投资，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我们有守道之能。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如果不跟从你，我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这是生命之道，这不是地上的一眨眼间三十年五十年就过去了。这个道乃是传道永远之道。不但我们今天有了可信之道，而且感谢神在圣灵里面可以给我们这个能力保守我们。所以保罗这样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直到与主面对面那个日子。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不但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请你记得，救恩当上帝给了我们，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和把握，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上帝在他永能的神性里面，他不能背负他自己的话，他总按他的信实来待我。当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约翰福音一章这样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向他悔改认罪，他终是挽回我们，终是要搭救我们。只要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必保守我们所交付于他的，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发动，所以里面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要写一个雷锋日记，靠我们啊要做一个好人好事，不是。因为如果你靠这个，你一定是失败。是我们向他承认，我们全然无依无靠，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不是靠你，但是你的话出于你的口就不突然返回。愿圣灵啊，你看见大卫的祷告，我虽然败坏犯罪到如此地步，神啊，我宁可落在你的手中，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你总有慈爱怜悯，你不轻易发怒。我只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重新给我一颗正直的心，清洁的灵。这是我们真正能够站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确据。圣经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个直那个啊，用现在英文来讲的，就是你的这个已经付了头款，那已经预先已经给出去的那个东西，那个不是你的，是圣灵给。圣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来证明我们是属他。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圣灵与我们一起呼喊阿爸父，是圣灵在那里站在神人之间来证明，来印证，那个叫做保惠师，他来替我们 defend， 他来替我们辩解。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做。1927年，这位中国人从美国的渥太华州立大学拿到他的化学博士。
二十年代啊，美国没有几个化工博士，美国自己的博士都不多，所以当时呢，很多地方这个邀请他，给他这个接受他，这个纽约呢特别给他发去祝贺，然后呢给他一把金钥匙，你是我们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荣誉公民。美国各大报纸报道，东方一个神童，这个人叫宋尚杰，他的老家是今天福建莆田的这一带。五年里面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不像现在很多人因为到处都博士，所以有人说这个博士遍地走，硕士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啊，意思都是意思全是博士、硕士。那个年代可真不得了，没几个。那么，但是你看看这个宋尚杰干什么？他穿上一件蓝布长衫啊，远渡重洋回到中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飞机啊，坐船回来。快要靠岸的时候，所有他的博士的那些荣誉啊、奖章啊、金钥匙啊、什么简报啊，包起来包一包，全扔进太平洋里面。上帝啊，我只要你使用我的余生啊！他在船上自己做了一张支票。那个年代很少用支票，到现在德国也用支票不太多啊，美国是用的比较多。他那张 personal check 那个支票上面，那个银行叫什么 ？The Bank of Heaven。Heavenly Bank 那个天国银行，地上没有的。那么这个支票那个数字一栏写了多少呢？10万 Chinese souls 中国人的灵魂。下面是他的一个祷告：我的主啊，求你使用我有生之年，为你至少得着10万中国同胞的灵魂。签他的名字江颂颂上街。感谢主，在地上服侍的时间只有14年，短短的。但是神垂听他的祷告，这位弟兄奔跑啊，大江南北，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坐个飞机啊，常常是火车上啊、汽车上啊、轮船上啊，不但在中国大陆，也跑到台湾、跑到东南亚，哪里都去，不要命的传道。感谢主，在他有生之年，远超过10万人啊！中国教会有今天，跟这个弟兄的努力很分不开。我前不久在菲律宾服侍啊，发现那里的几个最早的华人教会，他们告诉我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当年宋博士到了那里传了这个道，那些人听了大受感动啊，然后呢开始建立教会，一直到如今再次成为现在菲律宾又有许许多多中国大陆去的这些学生啊、新移民啊，能够在那里听见福音。他的墓碑在北京的香山，各位如果现在你去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到，墓碑上面是他的祷告，一面写着他的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另外一边的主回应他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这个弟兄地上只有40几岁的人生的日子，活得比我都短，但是感谢神没有白活，因为守住所信的道，为那条道奔跑。结果你想看，今天20年代中国大概也出了几个博士，有谁像宋博士这样一直到现在被纪念呢？真正对中国人带来何等大的祝福呢？而且有一天在天家，你我会看见这位可爱的弟兄，我估计他可能还是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福建口音。我父母就是很受他的影响，我的外公成为我家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宋博士带他信主。感谢主，一个人当他把生命放在神手中的时候，真看见这些的投资是有回报的，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神是定义要来赏赐极大的荣耀，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公义的审判。我想真的这些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一件很纠结的事情就是你发现找公正公义，任何一个社会的事件发生，无论是药家鑫啊，无论是李刚事件，无论这个那个发生以后呢，大概民意最强的就是问有没有公正。不过我告诉各位，在地上你大可不必去找那公正，因为什么叫公正？当你今天振振有词以为站在公正的立场，有一天你自己都不公正，对不对？我们自己都了解，遇到别人我们一定公正要求，遇到我们自己一定是大打折扣。 真正公义的审判只有在这位全然公义的上帝面前，这是天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所以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使徒信经已经告诉我们，将来审判活人死人，你我每一位要站在这位全然公义的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词，就是用那个爱慕，是讲到最深的满足啊。爱慕这个词是在当时用在最深的那个情侣之间用的一个词，保罗确实是很少用这个词。他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词来表达呢？就是那种，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真的是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分离呢？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是贫穷吗？是任何一切吗？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分离啊！那是讲到一个最深的那个 intimacy， 爱我们的神，活在他的爱中。你知道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地方，其实离这里也不远，就是在今天意大利的罗马，保罗最后被关押的地方。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快要离世以前在罗马的地牢里面写的。我有一年到罗马去服侍，完了以后呢，那边的弟兄姊妹说，陆家我们一定要带你去的地方，我说我赶飞机，他们就这个地方很值得去，我看你还有几个小时，就把我带去那个地方。考古已经都挖掘出来，就是当年保罗被关押之地，这是要地底下一直走下去找到底下，然后呢就在当年的那个地方。我一看了这个光线昏暗，保罗难怪他那个时候要点一盏灯在那里，白天都需要点的，太暗了。然后呢这个而且很缺空气，我在里面稍微待一待都觉得受不了，本来想要走了，后来一想不能走，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你们都读过四章，他跟着就写下去，某某又往迪马往帖撒罗尼迦去，什么都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很危险。那我当然不能走了。他说这个迪马太外世界走了啊，格勒斯往加拉太去了，提多也往马太去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说保罗，我这是无论如何得陪你一下了哈。拜你也。不过那时候真的心里面感慨万千，我说主啊，这个弟兄，这位使徒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我待五分钟都受不了，他在那里被囚禁那么长的时间，手上脚上都带着沉重的锁链，一身的疾病啊，多年的奔跑已经身体被折磨的都不成样子，但是他说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就是人生的动力。你最深的爱里面能够激发出何等的动力出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在上海出生，在那里长大。那么小的时候其实上海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太多玩，有个地方我很喜欢去，就是上海的外滩。有没有人去过举下手？但是去过上海一般不会去外滩。那个时候的外滩绝对没有现在漂亮，黑灯瞎火的这个，而且黄浦江水也没有经过什么治理啊，所以那味道其实蛮大的，不太好闻的，黑黑的，奇怪啊！你晚上的时候夏天想去乘凉，根本找不到一块地方啊，全是人。那里有一条堤坝叫情人堤坝，那个时候呢，奇怪，很多年轻人喜欢谈恋爱的都跑到那儿，一对一对就挤在那个堤坝。我们的小孩子着急啊，不是让我一个位置让我看看，挤都挤不进去，哇，全是那些人。我心里想，你们谈什么恋爱？耳边全是甜言蜜语，根本不知道谁讲的。我就讲，对，真的，你们分不清楚是谁讲的，就这样。看着水也不好看，颜色也不，这个不好看，味道也不好闻，奇怪，为什么就没有一对要早点走的，让我们着急呢？能够待在那边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个动力是什么？爱你，爱你。在活着的恋情里面说，你真的觉得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站在我跟前，我是不是跟对方在一起。保罗同样勉励我们，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不再有任何的分隔分离。感谢神，那次在罗马真是圣灵之动，我带的那个聚会其实差不多就是八零九零后，大
部分，而且还是九零后，300人的聚会，没有想到呢，最后呼召他们，我说你们真正在上帝面前祷告，愿意将来祈祷传道，做传道人的，没有想到那次将近30位举起手来，走到前面来，愿意奉献自己。那次真的很感动，我说主啊，你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你照样感动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把生命献在你的面前，要来做最有智慧的投资。我想最后有三句话，我跟大家一起彼此的勉励。这三句话是在英国一家医院门口，一家是教会的医院，我看见这个牌子很触动我的心，虽然已经是锈迹斑驳的牌子，上面写的哪三句话呢？第一句话，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翻译成德文就是 When guilt is verloren, nichts verloren， 没有什么失去。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is lost， 如果你的 gesundheit 好像 verloren， etwas verloren， something is lost。 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verloren is lost， everything alles is verloren， 你失去了一切。如果你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永恒的生命，你真的全然失去。我做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翻译，我说如果失去了金钱损失不大，失去了健康损失不小，但是如果失去了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投资，你我有一天会追悔莫及。巴不得那位招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开我们的眼睛，真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看见他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更看见上帝永远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他宣召你我有一天与他一同掌权。回到刚刚讲的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今天他的墓碑在 Philadelphia， 美国的费城，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一个墓志铭。他说这里躺着的是印刷工人 Benjamin Franklin 的身体，不过是那些是蠕虫的食物。他说正像一本老旧的书，封面会磨损，连烫金的字样都会消失，然而这件作品的本身不会消失，因为我坚信有一天它会经过原作者的修订，再次成为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的版本。你发现一个真正接受永生、相信永生、持定永生的人，他知道虽然肉体会朽坏，但是有一天这位原作者他会把我们重新翻修，完全换了一个灵体，不再是这个血肉之躯，是那个承受永恒国度的灵体，与他一起来真正达成神原初创造的心意。巴不得你我能够善用今生，不妄动此生，来为我们的永恒来劳力。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纪念你复活的日子，让你的儿女们再一次从你的话里，特别是从你自己所拣选的使徒保罗身上，看见那莫大的能力，看见他人生持定的方向，他是何等样的奔跑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感动他的灵，你照样感动我们。你不单在罗马，在世界各处，主啊，今天你要在我们小瑞士，在我们每一位的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做征召的工作，做宣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还是同样要问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在过去这几天没有做这个决定，你这一刻真正从心底里面愿意接受主耶稣要赐给你的永生，愿意与他在永恒里面一起坐着为王，来完成他创造你的使命。若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真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主都看见。感谢主，主啊，你纪念他们。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同样是严肃的问题。 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很清楚地感动你，把余生完全献给主。神的家何等需要工人，这么多的庄稼已经发白，不单单是在欧洲，在德国，在我们神州遍地发白的庄稼，未曾被安慰的灵魂，多少暗夜的哭泣，神说就是你要为我去收割庄稼，去传达叫人死叫人活的道理，你愿意吗？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说主啊，我知道我已经预备自己交在你手中，当你的时候到了，我愿意出来以祈祷传道为我终身的使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不是靠我，我什么都不能，我完全无用，但是深信那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面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出于上帝，你成就万事，我只是说主我肯你就能。我有这样肯的弟兄姊妹，祈祷传道成为你终身的职业，你终身生活的内容，愿意接受神的选召，到他呼召你确定的那一天站出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上帝，主啊你看见，好吧，我邀请这些弟兄姊妹你站起来，这是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永恒的上帝面前，这是对我们自己人生向过去我们的一个挥手告别。我的过去全然埋葬，与基督同埋了。我的过去无论是我一切的梦想理想幻想，主耶稣我如今跟他说 goodbye of Wiedersehen， 我不再见他，我向十字架握手，我向我的主耶稣握手，主你使用我，我把自己交给你，谢谢主。亲爱的主啊，你纪念你看见他们是站在荣耀圣洁大而可畏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面前，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主啊，求你纪念，求你悦纳，求你保抱他们。主啊，你的杖你的竿引导搀扶牵引带领，也求你亲自打发他们前往你所要指定的工厂，让他们在那里为主成为精兵，神家的壮丁，神坛上的祭物，就要来为神所用，求主使用，谢谢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你天上的能力恩赐平安喜乐灵力体力都充充足足与这些位把自己献上给你的弟兄姊妹同在。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各位请坐。